荆棘是深奥神妙的旨意，圣人贤哲的能事，用来规范天地，调和阴阳，端正纲常法纪，弘扬道德，显扬仁义，足以利济万物，蕴藏功用，足以独善其身。学习他的人将有所增益，不学习的人就会退步。大业尊崇他，就能成就恭敬明察的德行。普通人能思考他，就能获得王公般的尊贵。帝王得以树立风尚，流传显赫名号，美化教化，移风易俗，哪一样不是通过这条道路呢？所以说，为人温柔敦厚是诗的教化，疏通之远是书的教化，广博义良是乐的教化，洁净精微是义的教化，恭俭庄敬是礼的教化，主词比事是春秋的教化，顺应时势制定适宜措施，质朴与文采交替使用，用变通来应对变化，用中庸来通达变通，中庸则可以持久，变通则可以宏大。它的教化有针对性，它的作用无穷无尽，实在是仁义的工具，道德的囊药。它的作用很大，随顺时宜的道理很深，言语无法完全称颂。所以说，不用疾行而能快速，不用行走而能到达。今天之所以知道古代，后代之所以知道今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大道正当运行之时，俯察归向而设立卦象，后代圣人有所创作，仰观鸟迹而创制文字，文字已经流传，结绳刻木就被废弃不用。史官设立之后，荆棘于是产生了。荆棘是先圣依据龙图把握凤迹，灭南称君统治天下时，都由史官来记录言行，言语则由左史记录，行动则由右史记录。所以说，君主举动必备记载，惩戒与劝勉就在其中。考察前代记载，则有三坟、五典、八所、九丘之类。往下到殷、周，史官尤其完备，记录言语和事件没有遗漏缺失。正如《周礼》所说，太史掌管建立国家的六典、八法、八则，用以昭告君王治理；小史掌管邦国的制书，确定世系，辨别朝暮。内史掌管君王的八种权柄，撰写册命并保留副本。外史掌管君王对外的命令以及四方的制书、三皇五帝的典籍。御史掌管邦国都比万民的治理法令，以辅助种宰。这就是天子的史官共有五种，诸侯也各有国史，分别掌管其职责。正如春秋传记载，晋国赵川弑杀灵公，太史董狐写下赵盾杀齐军，并在朝廷上展示。宣子说不是这样。董狐回答，您身为正卿，逃亡没有越过国境，返回后不讨伐逆贼，不是您又是谁？齐国崔杼弑杀庄公，太史写下崔杼弑齐军，崔杼杀了他。太史的弟弟接着写，又死了两人。他的另一个弟弟又写，崔杼才放过他。南史听说太史全部被杀，拿着竹简前往，得知已经记载了，才返回。楚灵王与右尹子阁交谈，左史已向快步走过。灵王说，这是个好史官，能读三坟、五典、八所、九丘。这样看来，诸侯的史官也不止一人，都用来记录言语和事件，由太史总揽裁定，以形成国家的典籍。不虚加赞美，不隐晦丑恶，所以能有所惩戒和劝勉，遗留的文字可观，就如左传所称的周志、国语、中友、正书之类。到了周王室衰微，纲纪散乱，各国政令不同，各家习俗各异，褒贬失实，毁坏紊乱就有章程。孔子以大圣的才能正当倾颓的时运，感叹凤凰不出现，惋惜礼乐将坠落，于是阐述易道而删定，诗书修定春秋而定正雅颂，毁坏的礼乐都得以恢复其适当位置。自从哲人去世而精微言论断绝，七十弟子离散而大义偏离，战国纵横，真伪莫辨，诸子百家的言论纷繁杂乱，圣人的智德丧失了，先王的要道消亡了，逐渐衰败错乱，直到秦朝。秦政施展豺狼之心，铲除前代的痕迹，焚烧诗书，坑杀儒士，以刀笔立为师，制定邪书之令，学者们逃难窜伏山林， 有的失去了原本的经书，只能口口相传。汉朝朱厨秦相未及下车，先命书孙通草拟朝仪，救治机杼的弊端。其后张苍修治律例，陆贾撰写新语，曹参推荐盖公谈论黄老，惠帝废除邪书之律，儒者才开始在民间推行他们的学业。但距离圣人已经久远，荆棘散佚，简札错乱，传说谬误，于是史书分为两家，是分为三家，论语有齐鲁的不同，春秋有数家撰著，其余互相错乱，不可胜言。这就是他们广博而缺少要领，劳苦而少功效的原因。武帝设置太史公，命天下祭部文书先上呈太史，副本上呈丞相，开放献书之路，设置写书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的藏书，内有严阁、广内、密室的府库。司马谈父子世代担任太史，采集前代，从轩辕皇帝开始，直到孝武帝，作《史记》130篇。详细考察其中的礼制，大概是史官就有的。到了孝成帝时，秘藏的书籍颇有王散，于是派业者陈农向天下搜求遗书，命光禄大夫刘向校订金篆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洪校订兵书，太史令尹贤校订术数，太医监李柱国校订方剂。每一部书校完，刘向就撰写一篇序录，论述其主旨，辨别其讹误，编排后上奏。刘向去世后，哀帝派他的儿子刘歆继承父亲的事业，于是把温室中的书籍移到天禄阁上。刘歆于是总括群篇，提取其要点，著成七略，一曰集略，二曰六义略，三曰诸子略，四曰诗赋略，五曰兵书略，六曰术数略，七曰方剂略，总共33090卷。王莽末年又被焚烧。光武中兴，读好文雅，明帝张帝继承其业，尤其重视经术，四方的鸿声巨儒背着书香从远方而来的不可胜数，时事兰台更加充实积累，又在东关及仁寿阁汇集新书，教书郎班固、傅毅等掌管其事，并依照七略分为书部，班固又编成汉书、艺文志。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图书坚薄，军人都拿来做帷帐和囊袋，所收集西迁的还有70余车。两京大乱，扫地殆尽。魏氏取代汉朝采集遗亡的书籍，藏在秘书中的中外三阁，为秘书郎郑默开始制作中经。秘书间循序又依据中经更著新部，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记载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进士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就是黄览部、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几种书。总共四部，合计29945卷，只记录书名和题跋，用青白色帛带盛装，书用浅黄色绢帛。至于作者之意，没有论述便说。惠帝、怀帝之乱，精华荡妇，渠阁文集无疑幸存。东晋之初，逐渐再行搜集，著作郎里充用循序的就不校对，现存的只有3014卷。李充于是总没重篇之名，只以甲乙为次序，从此因循无所变革。其后中原遗书渐渐流传江左。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制作四部目录，总共64582卷。元徽元年，秘书丞王翦又制作目录，总共15704卷。王翦又另撰七志，一曰经典志，记载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记载今古诸子；三曰文汉志，记载诗赋；四曰军书志，记载兵书；五曰阴阳志，记载阴阳图纬；六曰术义志，记载方剂；七曰图谱志，记载地狱及图书。其道佛复见，合计九条。然而也不论述作者之意，只在书名之下每例一传，又作九篇条例编在手卷之中，文艺浅近，未为典范。其有名中，秘书丞王亮兼谢窟、 又制作四部书目，总共18010卷。其末冰火，炎烧密阁，荆棘一散。梁初，秘书兼人访亲自进行布籍，又在文德殿内列葬众书，华林园中总集试点，总共23106卷，而世事部包括在内。梁有秘书兼人访英军四部目录，又有文德殿目录，其数数之书另为一部，太奉朝请组选撰写其名，所以梁有五部目录。普通中有处士阮孝绪、陈静寡欲、读好典籍、博采诵，其以来王公之家凡有书记，参教官部，另为七录，一曰经典录，记载六义；二曰纪传录，记载史传；三曰子兵录，记载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记载诗赋；五曰技术录，记载术数；六曰佛录；七曰道录。其分布的题目颇有次序，但剖析词义浅薄而不合经典。梁武帝敦阅诗书，下明效仿其上，四境之内家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收集文德之书及公司经籍，归于江陵，总共70000余卷。周师入影，全部自己焚烧。陈天家中又在搜集考察其篇目，遗缺尚多。其中原则战争相继，以军事为务，文教之盛，只有苻坚、姚苌而已。宋武帝入关，收集其图籍，府藏所有才4000卷。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后魏开始建都燕代，向南略取中原，粗略收集经史，未能齐全。孝文帝迁都洛阳，向其借书，密府之中渐渐充实。等到尔朱之乱，散落民间。后其迁都邺城，颇多搜集，直到天统、武平年间，孝写不停。后周开始立足官囿，外有强邻逼迫，戎马生骄，日不暇给。保定之初，书之8000，后渐渐增加，才满10000卷。周武帝平定其，先封存书府，所增旧本才到5000卷。隋开皇3年，秘书兼牛弘上表请求分派使者搜访一本，每书一卷，赏赐卷一匹，校写完成后，原本即归原主。于是民间一书，往往兼出。等到平定陈之后，经籍渐渐完备，检查所得多是太监时的书，纸墨不精，书法也拙劣。于是总集编次，保存为古本。赵天下擅长书法之士，金兆为配，南阳杜晕等，在秘书内补续残缺，造为正副2本，藏于宫中，其余用以充实秘书内外之阁，共30000余卷。炀帝即位，密阁之书限定抄写50副本，分为3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干琉璃轴，下品7轴。在东都官文殿东西厢建房贮藏，东屋藏甲乙部，西屋藏丙丁部。又聚集魏以来古迹名画，在殿后其2台，东曰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记台，藏古画。又在内道场聚集道、佛经、另传目录。大唐武德5年，平定伪政，将其图书和古代文物全部收缴，命令司农少卿宋尊贵用船装载他们，逆河西上，打算运往京城。船行经砥柱时，大多被水冲走淹没，所存留的不到1/12%。那些目录也被水浸湿，时有残缺。如今考察现存书籍，分为4部，汇总共有14466部，89666卷。旧录中所收录的文艺浅薄粗俗，无异于教化义理的，都删去；旧录中所遗漏的文辞义理可采，有所弘扬补益的，都附录入内。远观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近看王翦、七志、阮孝绪七录，吸取其风格体制，削除其浮华杂乱笔漏礼俗，疏远的分开，相近的合并，精简文字，梳理义理，共55篇，分别列在各条之下，以备作经籍志。虽未能深入研究探索奥妙，穷尽幽微隐晦，但大体上弘扬大道，设立教化，可以没有遗漏了。仁义礼智是用来治理国家的，方技术数是用来修养自身的，朱子是经籍的辅助，文章是政教的花式，都是治理的工具，所以列在此志中。归藏13卷，敬太尉参军薛真著。周易 二卷，魏文侯师卜子下传，残缺。梁十六卷，周易十卷，汉魏郡太守金房章句。周易八卷，汉曲台长孟喜章句，残缺。梁十十卷，又有汉丹复长费直注周易四卷，王毅。周易九卷，后汉大司农郑玄注。梁十又有汉南郡太守马荣注周易一卷，王毅。周易五卷，汉荆州牧刘表章句。梁十有汉荆州午夜从事宋中注周易十卷，王毅。周易十一卷，汉司空荀爽注。周易十卷，魏卫将军王肃注。周易十卷，魏尚书郎王弼注。六十四卦六卷，韩康伯注系辞以下三卷，王弼右传易略历一卷。梁时有魏大司农清董玉注周易十卷，魏散骑常侍巡回注周易十卷，王毅。周易十卷，吴太常姚信注。周易四卷，晋如林从事黄颖注。梁时有十卷，今残缺。周易九卷，吴世玉始于藩注。周易十五卷，吴玉林太守陆记注。周易十卷，晋散骑常侍淡保注。周易三卷，晋骠骑将军王浩注，残缺。梁时有十卷。周易八卷，晋著作郎张凡注，残缺。梁时有十卷。周易马郑二王四家集解十卷。周易荀爽九家注十卷。周易杨氏集二王注五卷。梁时有集马郑二王解十卷，王毅。周易十卷，蜀才注。梁时有齐安参军费元归注周易九卷，谢氏注周易八卷，尹涛注周易六卷，王毅。周易十卷，后卫司徒崔浩注。周易十卷，梁楚氏何应注。梁时有林海令福曼荣注周易八卷，侍中朱毅集注周易一百卷，又周易集注三十卷，王毅。周易七卷，姚归注。周易十三卷，崔进注。周易十三卷，傅氏注。周易一至十卷，卢氏注。周易系辞二卷，晋桓玄注。周易系辞二卷，晋西中郎将谢万等注。周易系辞二卷，晋太常韩康伯注。周易系辞二卷，梁太中大夫宋谦注。又有宋东阳太守卞伯玉注系辞二卷，王毅。周易系辞二卷，荀柔之注。周易集注系辞二卷。梁时有宋太中大夫徐元注系辞二卷，王毅。周易英一卷，东晋太子前帅徐邈传。周易英一卷，东晋尚书郎李轨洪范传。周易英一卷，范氏传。周易并注英七卷，秘书学士陆德明传。周易晋神论一卷，魏司空钟会传。梁时有周易无护体论三卷，钟会传，王毅。周易象论三卷，晋尚书郎栾照传。周易卦序论一卷，晋司徒右长史杨毅传。周易统略五卷，晋少府卿邹湛传。周易论二卷，晋冯翊太守阮常传。周易论一卷，晋荆州刺史宋代传。梁时有你周易说八卷，范氏传。周易宗徒四卷，甘宝传。周易问难二卷，王氏传。周易问答一卷，扬州从事徐伯珍传。周易南王府四义一卷，晋扬州刺史顾仪等传。周易杂论十四卷。周易义一卷，宋陈令范兴传。周易选品二卷。周易论十卷，其中书郎周瑜传。梁时有三十卷，王毅。周易论四卷，范氏传。周易统历十卷，崔进传。周易尧易一卷，甘宝传。周易乾坤易一卷，其步兵校尉刘烨传。梁时又有麒麟一令李玉之梁氏法通等乾坤易各一卷，王易。周易大易二十一卷，梁武帝传。周易己易一卷，梁南平王传。 梁实有《周易仪通》五卷，宋中散大夫何英之传，《周易四得利》一卷，刘烨传，《周易大义》一卷，梁实有《周易错》八卷，金房传，《周易日月变历》六卷，于帆《陆记传》，《周易卦象数指》六卷，东晋乐安亭侯李渔传，《周易爻》一卷，马开传，《周易太易》二卷，陆德明传，《周易释序义》三卷，《周易开题义》十卷，梁帆传，《周易问》二十卷，《周易一书》十九卷，宋明帝及群臣讲，梁实又有《国子讲义》一六卷，《宋明帝及群臣讲义》一书二十卷，其有《民国学讲周易讲书》二十六卷，又《周易义》三卷，《沈林传》，《周易讲书》三十五卷，《梁武帝传》，《周易讲书》十六卷，《梁武经博士楚仲都传》，《周易一书》十四卷，《梁都官尚书萧子正传》，《周易戏词一书》三卷，《萧子正传》，《周易讲书》三十卷，《陈资义参军张基传》，《周易文句义》二十卷，梁实有你周易一书十三卷，周易一书十六卷，陈尚书左仆射周弘正传，周易思记二十卷，周易讲书十三卷，国子祭酒河妥传，周易戏词一书二卷，刘烨传，周易戏词一书一卷，梁武帝传，周易戏词一书二卷，萧子正传，梁实有周易乾坤三象，周易星图各一卷，又周易普玄图八卷，薛景和传，周易大眼通统一卷，严氏传，周易谱一卷，以上六十九部五百五十一卷，通记王易之书合计九十四部八百二十九卷。从前伏羲氏开始画八卦，以通达神明之德，以分类万物之情，因而重叠八卦成为六十四卦。到了三代，实际有三种，一夏代叫连山，殷代叫归藏，周文王作卦辞称为周易，周公又作爻辞，孔子作彖象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而子夏为之作传。到秦朝焚书，周易读音卜筮而得以保存，只遗诗说卦三篇，后来河内女子得到它。汉初传授易的有田和，田和传授丁宽，丁宽传授田王孙，田王孙传授沛人师仇，东海孟喜，琅琊梁丘贺，于是有师孟梁丘之学。又有东郡金房，自称寿，亦于梁国交延寿，令成金氏学，曾经立为学官，后来废除。后汉师孟梁丘金氏共四家并立，而传授的人很多。汉初又有东来废直传授易，其底本都是古字，号称古文易，以此传授琅琊王皇，王皇传授沛人高相，高相传授其子高康及兰陵母江勇，所以有废氏之学流行于民间，而未能立于学官。后汉陈元郑重都传授废氏之学，马融又为其作传，传授给郑玄，郑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魏代王肃王弼都为之作注，从此废氏兴盛，高氏于是衰微。梁丘、师氏、高氏在西晋时亡佚，孟氏、金氏有书无师传授，梁、陈时郑玄、王弼二主列于国学，其代只传授郑玄之意。到隋朝，王弼著盛行，郑玄之学逐渐衰微，如今几乎断绝了。归藏，汉初以王佚，据晋、中经有其记载，只在卜筮，不像圣人之旨，因本卦尚存，所以取至于周易之手，以备阴易之缺。古文尚书十三卷，汉临淮太守孔安国传，今字尚书十四卷，孔安国传，尚书十一卷，马融著，尚书九卷，郑玄著，尚书十一卷，王肃著，尚书十五卷，晋祠布郎谢沈传，集解尚书十一卷，李渔著，集释尚书十一卷，送给侍中江道盛著， 古文尚书顺典一卷禁欲章太守范宁著。梁实有尚书十卷范宁著王毅。尚书王篇序一卷梁武金博士刘书四著。梁实有尚书二十一卷刘书四著。又有尚书新集序一卷尚书一篇二卷。古文尚书音一卷徐邈传。梁实有尚书音五卷孔安国郑玄李轨徐邈等传。今文尚书音一卷秘书学士顾彪传。尚书大传三卷郑玄著。大传音二卷顾彪传。尚书洪范五行传论十一卷汉光禄大夫刘向著。尚书博弈五卷王素传。梁实有尚书一问三卷郑玄王素及晋武经博士孔朝传。尚书试问四卷魏世忠王粲传。尚书王氏传问二卷。尚书义二卷吴太尉范顺问刘义达。尚书新事二卷李渔传。尚书百问一卷齐太学博士顾欢传。尚书大义二十卷梁武帝传。尚书百事三卷梁国子助教朝衣传。尚书义三卷朝衣传。尚书一书十卷梁国子助教费韩传。梁实有尚书一书四卷晋乐安王有一说传王毅。尚书一书三十卷萧切斯图蔡大宝传。尚书一注三卷吕文攸传。尚书一书七卷。尚书述义二十卷国子助教刘铉传。尚书书二十卷顾彪传。尚书润义一卷。尚书义三卷刘先生传。尚书试问一卷于氏传。尚书文外义一卷顾彪传。以上三十二部二百四十七卷。通记王毅之书合计四十一部共二百九十六卷。尚书的兴起大概与文字同时产生。孔子在周王室观看尚书得到于夏商周四代的典籍删掉其中不好的部分上起于舜下至周朝共一百篇编排并作序。后来遭遇秦朝焚书到汉朝时只有济南人浮生口头传授二十八篇。又有河内女子得到太史一篇献给了朝廷。浮生作尚书传四十一篇传授给同郡的张生张生传授给千城人欧阳生欧阳生传授给同郡的倪宽倪宽又传授给欧阳生的儿子世代相传传到曾孙欧阳高被称为尚书欧阳学派。又有夏侯都尉在张生门下授业传授给族子夏侯史昌史昌传授给族子夏侯胜形成大夏侯学派。夏侯胜传授给侄子夏侯建另立小夏侯学派。因此有欧阳大夏侯小夏侯三家并立。直到东汉一直相传不绝其中欧阳学最为盛行。当初汉武帝时鲁公王拆毁孔子旧宅得到孔子墨孙孔会所藏的典籍文字都是古文。孔安国用经文校刊得到二十五篇其中太史与河内女子所献的不同。又有济南浮生所背诵的有五篇相合。孔安国依照古文编排篇地用隶古字书写合成五十八篇。其余篇简错乱无法再读一起送到官府。孔安国又为五十八篇作传恰逢巫蛊事件发生未能奏上私下将这门学问传授给都尉朝都尉朝传授给胶东人雍生被称为尚书古文之学但未被立为学官。后来扶风人杜陵传授古文尚书同郡人贾逵为之作训马荣作传郑玄也为之作主。但他们所传的只有二十九篇又掺杂经文不是孔安国的原本。其余则完全没有师承之说。晋朝秘府所存的古文尚书经文如今没有传承的人。到了永嘉之乱欧阳大夏侯小夏侯三家的尚书都失传了。济南浮生所传的只有刘向父子所著的五行传是其根本方法但又多有乖戾之处。到东晋时豫章内史梅则才得到孔安国的传奏献朝廷当时又缺了顺典一篇。齐朝建武年间 吴地人姚方兴在大恒市得到这篇书，奏献上去，比马荣、郑玄所著的多出28个字，从此才被列于国学。梁、陈两朝所讲授的有孔、郑两家，齐朝只传郑玄的学说。到了隋朝，孔、郑两家并行，但郑氏已很微弱，其余所存的再也没有师承的说法。又有上书一篇出现于齐、梁之间，考察其篇目像是孔壁中书里残缺的，所以附在上书末尾。韩诗22卷。汉代常山太傅韩英传，薛氏作章句。韩诗义要10卷。汉代侯褒传，韩诗外传10卷。梁代有韩诗谱2卷，诗神全1卷。汉代有道征士赵业传，以王义毛诗20卷。汉代河间太傅毛长传，郑玄间。梁代有毛诗10卷，马荣著，以王义毛诗20卷。梁代有毛诗20卷，郑玄、王素合著。毛诗20卷，谢沈著。毛诗20卷，近代兖州别驾江西著。集注毛诗24卷。梁代贵州刺史崔灵恩著。梁代有毛诗序1卷，梁代隐居先生陶弘景著，以王义毛诗兼英正10卷。后魏太常卿刘方传，梁代有毛诗英16卷，徐淼等传。毛诗英2卷，徐淼传。毛诗英影1卷，甘氏传。毛诗并注英8卷。秘书学士鲁士达传。毛诗谱3卷。吴国太常卿徐整传。毛诗谱2卷。太叔求吉刘炫著。谢氏毛诗谱抄1卷。梁代有毛诗杂役难10卷。汉代侍中贾逵传，以王义毛诗义问10卷。魏国太子文学刘桢传。毛诗义博8卷。毛诗奏事1卷。另有毛诗问难2卷。王素传，以王义毛诗博1卷。魏国司空王基传残缺。梁代有5卷。又有毛诗答问博谱和8卷。又毛诗释义10卷，谢沈传。毛诗义4卷，毛诗兼传是非2卷，都是魏国秘书郎刘潘传。毛诗答杂问7卷，吴国侍中韦昭、侍中朱玉等传。毛诗义注4卷。毛诗义同平10卷。近代长沙太守孙玉传。难孙氏毛诗平4卷。近代徐州从事陈统传。梁代有毛诗表引2卷，陈统传，以王义毛诗拾遗1卷。梁代又有毛诗略4卷，以王义毛诗变异3卷。近代给侍郎杨毅传。梁代有毛诗被隐逸2卷，宋代中散大夫徐广传。毛诗隐变1卷，宋代奉朝请孙畅之传。毛诗释1卷，宋代金子光禄大夫何衍传。毛诗简陋逸2卷，梁代给侍郎谢谭记传。毛诗总集6卷，毛诗隐逸10卷，都是梁代处士何应传。毛诗意义2卷。梁代有毛诗杂役5卷，杨毅传。毛诗一书10卷，谢沈传。毛诗杂役4卷，近代江州刺史殷仲堪传。毛诗一书5卷，张氏传。毛诗集解序义1卷，顾欢等传。毛诗序义2卷，宋代通直郎雷次宗传。梁代有毛诗义1卷，雷次宗传。毛诗序注1卷，宋代胶州刺史阮真之传。毛诗序义7卷，孙畅之传。毛诗集小序1卷。毛诗序义书1卷。刘烨等传残缺。梁代有3卷。梁代有毛诗篇次义1卷，刘烨传。毛诗杂役注3卷。毛诗发题序义1卷。梁武帝传。毛诗大义11卷。梁武帝传。梁代有毛诗15国风义20卷，梁简文帝传。毛诗大义13卷。毛诗草木虫鱼书2卷。 乌程令吴郡人陆基传，毛诗一书20卷，毛诗一府3卷，后魏安封王元延明传，毛诗一书28卷，萧悝散骑常侍沈仲传，毛诗一书20卷，毛诗一书29卷，毛诗一书10卷，毛诗一书11卷，毛诗一书28卷，毛诗述义40卷，国子助教刘铉传，毛诗章句一书40卷，鲁士达传，毛诗释疑1卷，梁代有毛诗图3卷，毛诗孔子经图12卷，毛诗古圣贤图2卷，以王逸夜诗20卷，宋代奉朝请业尊著。以上39部442卷，统计以王逸的书籍共76部683卷。诗是用来引导抒发心灵歌咏情志的，所以说在心里是情志，用语言表达就是诗。上古时代民风淳朴，情志没有迷惑。后来君主在上位尊贵，臣子在下位卑微，当面称赞称为谄媚，当面劝谏称为诽谤，所以通过赞美善、讽刺恶来表达委婉批评。起初只是歌唱而已，后来的君子配以管弦乐器，用以保存劝诫的意义。夏、商以上诗大多没有留存。周朝从后继开始，而公刘能光大前人的功业，太王开始奠定王业的根基，文王光耀前人的事业，武王平定殷商的祸乱，成王周公教化达到太平，歌颂赞美圣德相继不断。幽王厉王时政治动荡，怨恨讽刺的诗一起兴起，此后王者的恩泽枯竭，而诗也就消亡了。鲁国太师制对他们加以编排记录。孔子删定诗上采商代，下取鲁国，共300篇。到了秦朝，只因为可以诵读，没有灭绝。汉朝初年有鲁人申公从伏丘伯那里学习诗，作古训，这就是鲁诗。齐人袁固生也传授诗，这就是齐诗。燕人韩英也传授诗，这就是韩诗。直到东汉，三家并存。汉朝初年又有赵人毛常擅长诗，自称是子夏所传，作古训传，这就是毛诗古文学，但未被立为学官。东汉有九江人谢曼卿擅长毛诗，又为之作训。东海人魏敬仲在曼卿门下受学，先儒相承，称为毛诗。序是子夏所创，毛公和敬仲又加以润色增益。郑仲、贾逵、马融都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其诗在魏代已经亡佚，鲁诗在西晋时亡佚。韩诗虽然存在，但没有传授的人，只有毛诗正笺至今单独流传。又有夜诗是奉朝请业尊所著，立意多有不同，世间不流行。周官礼12卷，周官礼12卷，周官礼12卷，周官礼12卷，周官礼12卷。梁代又有周官宁朔新书8卷，近代燕王师王茂约传，以王逸集注周官礼20卷，崔林恩著李英3卷，刘昌宗传，周官礼一同平12卷，近代司空长史陈绍传，周官李伯南4卷，梁代有周官伯难3卷，孙奇问甘宝伯近代散骑常侍与喜传，周官李一书40卷，周官李一书19卷，周官李一书10卷，周官李一书9卷，周官分职4卷，周官礼图14卷，梁代有交四图2卷，以王逸以礼17卷，以礼17卷。梁代有李轨、刘昌宗英各1卷，郑玄英2卷，以王逸以礼一书见2卷，以礼一书6卷，桑符经传1卷，桑符经传1卷，桑符经传1卷，桑符经传1卷。近代给是中原准著集注桑符经传1卷，近代庐陵太守孔伦传桑符经传1卷集注桑符经传1卷， 宋代太中大夫裴松之传，略著桑福经传一卷，雷次宗著集著桑福经传二卷，宋代丞相资义参军蔡超著，梁代又有桑福经传一卷，宋代只是刘道拔著以王毅集解桑福经传二卷，齐代东平太守田僧绍解桑福一书二卷，梁代步兵校尉五经博士贺阳传，梁代又有桑福经传一书五卷，齐代散骑郎司马宪传桑福经传一书二卷，齐代给侍中楼又一传桑福经传一书一卷，刘烨传桑福经传一书一卷，齐代只是沈林氏传桑福经传一书一卷，梁代尚书左丞何同之传以王毅桑福传一卷，梁代通直郎裴子野传桑福文具一书十卷，梁代国子助教黄侃传桑福义十卷，陈代国子祭酒谢桥传桑福义抄三卷，梁代有桑福经传隐逸一卷以王毅桑福要记一卷桑福要记一卷，蜀丞相蒋琬传梁代有桑福辨除图五卷，吴国奇王复涉词传以王毅桑福要集二卷，晋代征南将军杜预传又有桑福要记二卷，晋代侍中刘奎传以王毅桑福仪一卷，由晋朝太保魏冠撰写，梁代有桑福要记六卷，由晋朝司空贺循撰写桑福要问六卷，由刘德明撰写桑福三十一卷，由宋朝员外郎散骑与魏之撰写桑福要问二卷，由张耀撰写桑福难问六卷，由崔凯撰写桑福杂记二十卷，由伊氏撰写桑福事宜二十卷，由刘志撰写现以王毅汉荆州刺史刘表新定理一卷，桑福要略一卷，由晋朝太学博士桓己撰写桑福要略二卷，桑福制药一卷，由徐氏撰写桑福谱一卷，郑玄注解桑福谱一卷，由晋朝开府仪同三司蔡摩撰写桑福谱一卷，由贺循撰写桑福辨除一卷，由晋朝散骑常侍葛洪撰写凶礼一卷，由晋朝广陵乡孔衍撰写桑福要记十卷，由贺循撰写梁代有桑福要记，由宋朝员外常侍与未之注解又有桑福事要一卷，由与未之撰写桑福集义十卷，由宋朝辅军司马费审撰写桑福古今集记三卷，由齐朝太尉王翦撰写桑福世行要记十卷，由齐朝光禄大夫王勋撰写桑福达要难一卷，由袁齐撰写桑福记十卷，由王氏撰写桑福五要一卷，由严氏撰写博桑福经传一卷，卜筮传述桑福疑问一卷，由樊氏撰写桑福图一卷，由王翦撰写桑福图一卷，由贺由撰写桑福图一卷，由崔毅撰写梁代有桑福详诞杂役二十九卷，桑福杂役故事二十一卷，又有代氏桑福五家要记图谱五卷，桑福君臣图仪一卷，现以王毅五福图一卷，五副图仪一卷，桑福礼图一卷，五福略历一卷，桑福要问一卷，桑福问答目十三卷，由黄侃撰写桑福贾宁志三卷，桑礼五福七卷，由大将军袁宪撰写论桑福诀一卷，桑礼抄三卷，由王龙伯撰写大代礼记十三卷，由汉朝信都王太傅戴德撰写梁代有释法三卷，由后汉安南太守刘熙注解现以王毅夏小正一卷，由戴德撰写礼记十卷，由汉朝北中郎将卢植注解礼记二十卷，由汉朝九江太守戴胜撰写郑玄注解礼记三十卷，由王肃注解梁代有礼记 十二卷，由叶尊注解，现已亡佚。礼记宁朔新书八卷，由王茂约注解。梁代有二十卷。月令章句十二卷，由汉朝左中郎将蔡邕撰写。礼记音译影一卷，由谢氏撰写。礼记音二卷，由宋朝中散大夫徐元撰写。梁代有郑玄、王素、摄慈、摄真、孙玉、妙秉的音各一卷，蔡摩、东晋安北、资义参军曹丹、国子助教尹毅、李轨、员外郎范勋的音各二卷，徐淼的音三卷，刘昌宗的音五卷，现已亡佚。礼记音译引七卷。礼记三十卷，由魏朝秘书兼孙延注解。礼略二卷。礼记要抄十卷，由勾氏撰写。梁代有礼义四卷，由魏朝侍中郑晓彤撰写。执意别记一卷，由娄幼余撰写，现已亡佚。礼记新译书二十卷，由贺阳撰写。梁代有译书三卷，由宋朝豫章郡丞雷素之撰写，现已亡佚。礼记讲书九十九卷，由黄侃撰写。礼记译书四十八卷，由黄侃撰写。礼记译书四十卷，由沈仲撰写。礼记译十卷，由何氏撰写。礼记译书三十八卷。礼记书十一卷。礼记大义十卷，由梁武帝撰写。礼记文外大义二卷，由秘书学士楚辉撰写。礼大义十卷。礼记义正十卷，由刘芳撰写。礼大义章七卷。丧礼杂役三卷。礼记中庸传二卷，由宋朝散骑常侍戴瑜撰写。中庸讲书一卷，由梁武帝撰写。司记志指中庸义五卷。礼记略解十卷，由更氏撰写。礼记评十一卷，由刘俊撰写。石渠理论四卷，由戴胜撰写。梁代有群儒一义十二卷，由戴胜撰写。理论三百卷，由宋朝御史中丞和承天撰写。理论条牒十卷，由宋朝太尉参军任玉撰写。理论帖三卷，由任玉撰写。梁代有四卷。理论抄二十卷，由宇卫之撰写。理论要抄十卷，由王翦撰写。梁代有三卷。理论要抄一百卷，由贺阳撰写。理论抄六十九卷。理论要抄十卷。梁代有齐朝御史中丞荀万秋的抄略二卷。尚书仪曹郎秋季兵的论五十八卷，义一百三十卷，统六卷，现已亡佚。理论答问八卷，由宋朝中散大夫徐广撰写。理论答问十三卷，由徐广撰写。理答问二卷，由徐广撰写，残损不全。梁代有十一卷。理答问六卷，由宇卫之撰写。李达问三卷，由王翦撰写。梁代有晋朝义阳令吴商的《李南》十二卷，杂役十二卷，又有《李义杂记故事》十三卷，《桑杂事》二十卷。宋朝光禄大夫傅龙的一二卷，《技法》五卷，现已亡佚。李达问十二卷，李杂问十卷，由范宁撰写。李达问十卷，由何同之撰写。梁代有二十卷。李杂问十卷。李杂答问八卷。李杂答问六卷。李杂问答抄一卷，由何同之撰写。问礼俗十卷，由董勋撰写。问礼俗九卷，由董子鸿撰写。答问杂疑二卷，由任玉撰写。礼义答问八卷，由王翦撰写。礼仪义五十二卷，由梁朝护军周涉撰写。制止革生大义三卷，由梁武帝撰写。礼乐义十卷。礼密义三卷。三礼目录一卷，由郑玄撰写。梁代有陶弘景注解一卷，现已亡佚。三礼义宗三十卷，由崔灵恩撰写。三礼宗略二十卷，由袁延明撰写。三礼大义十三卷。三礼大义四卷。三礼杂大义三卷。梁代有司马法三卷，李氏训记三卷，又有焦丘义三卷， 由魏朝太尉蒋济撰写，技法五卷，又有《明堂义》三卷，由王肃撰写，杂技法六卷，由晋朝司空中郎卢慎撰写，祭典三卷，由晋朝安北将军范汪撰写，七妙义一卷，又有后仰义五卷，由甘宝撰写，杂乡社等义三卷，由晋朝太尉宇亮撰写，逆祥义三卷，由宋朝特进严延之撰写，逆祥义一卷，由田僧绍撰写，分明世志三卷，由何成天撰写，释疑二卷，由郭宏撰写，答问四卷，由徐广撰写，答问五十卷，由何应撰写，又有答问十卷，现已亡佚。三里图九卷，由郑玄及后汉室中阮慎等人撰写，周氏王城明堂宗庙图一卷，由齐慎撰写，梁代又有官服图一卷，武宗图一卷，月令图一卷，现已亡佚。以上共136部1622卷，连同王毅的书籍总计211部2186卷。自从大道隐没之后，天下成为一家，先王制定了夫妇父子君臣上下亲疏的礼法节度，道下商周三代这些礼法有所增减改变。周朝衰微后，诸侯僭越失礼，厌恶礼法对自己不利，大多加以焚毁削除。从孔子时代起已经不能完备，到秦朝时便彻底灭亡。汉朝初年有高唐生传授十七篇，又有古经出自燕中，而河间献王喜好古学，收集残余，得到并进献这些经文，共五十六篇，都是关于威仪的事情。又获得司马穰苴兵法155篇以及明堂阴阳的记载，但没有人敢传授这些。只有古今十七篇与高唐生所传的没有区别，只是字多有不同。从高唐生到汉宣帝时的后仓最精通这门学问，于是撰写了取台记。后仓传授给良人戴德，以及戴德的从兄之子戴胜、配人庆谱，于是有了大戴、小戴、庆氏三家并存。后汉只有曹渊传授庆氏之学，并将他传授给其子曹褒。然而三家虽然并存，但逐渐衰微，相传不断。汉朝末年，郑玄传授小戴之学，后来用古今校对，选取其中义理更好的部分作著，形成郑氏之学。其中《丧服》一篇，子夏先传授他，许多儒者多有注解，如今又单独流传。而汉朝时由李氏获得周官，周官大概是周公制定的官政之法，进献于河间献王，唯独缺少东官一篇。献王用千金悬赏寻求未得，于是取考功绩来弥补其缺失，合成六篇进奏。到王莽时，刘兴才设置博士，使其在世间流传。河南勾氏及杜子春授业于刘兴，并以此教授他人。此后马融作《周官传》，传授给郑玄，郑玄作《周官注》。汉朝初年，河间献王又获得孔子的弟子及后世学者所记的131篇进献，当时也没有人传授。到刘向考校经籍时，捡的130篇，刘向于是进行分类编排。又获得《明堂阴阳记》33篇，《孔子三朝记》7篇，《王史事记》21篇，《乐记》23篇，共五种，合计214篇。戴德删去其中繁琐重复的部分，合并记述，编为85篇，称为《大戴记》。而戴胜又删减大戴之书，编为46篇，称为《小戴记》。汉朝末年马融于是传授小戴之学。马融又考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月记》一篇，合并为49篇。而郑玄授业于马融，又为这些书作主。如今周官六篇，古今17篇，小戴记49篇，共三种。只有郑注立于国学，其余大多散佚，也没有师说传授。月社大义十卷，由梁武帝撰写。乐论三卷，由梁武帝撰写。梁代有乐义11卷，由梁武帝召集朝臣撰写，现已亡佚。乐论一卷，由魏玉少卿萧吉撰写。古今乐录12卷，由陈朝僧人智将撰写。乐书 七卷，由后魏丞相是曹行参军信都方撰写。乐杂书三卷。乐园一卷，由魏朝僧人撰写。管弦记十卷，由林秀撰写。乐药一卷，由河妥撰写。乐部一卷。春官乐部五卷。梁代有宋元家正声记录一卷，由张解撰写，现已亡佚。乐府声调六卷，由齐州刺史沛国公郑义撰写。乐府声调三卷，由郑义撰写。乐经四卷。秦操三卷，由晋朝广陵相孔衍撰写。秦操抄二卷。秦操抄一卷。秦谱四卷，由戴氏撰写。秦经一卷。秦说一卷。秦隶头部一卷。新杂七条弦谱一卷。乐谱四卷。乐谱集二十卷，由萧吉撰写。乐律四卷。乐律义四卷，由沈仲撰写。中律义一卷。乐部十卷。齐朝曲部一卷。大隋总曲部一卷。推七音二卷，并附有尺法。乐论事一卷。乐事一卷。正声记杂等曲部一卷。太常寺曲名一卷。太常寺曲部十一卷。歌曲名五卷。历代乐名一卷。中庆志二卷，由公孙崇撰写。乐玄一卷，何晏等人撰写议论。乐玄图一卷。中律委变宗鉴一卷。当管七声二卷，魏僧撰写。黄中律一卷，梁朝有中律委六卷，梁武帝撰写，已亡佚。以上共四十二部一百四十二卷。连同王逸之书合计共四十六部二百六十三卷。音乐是先王用来沟通神灵，和睦邦国，协调万民，安抚宾客，取悦远方之人的，其由来已久。周代保存了六代的音乐，称为云门、咸池、大韶、大夏、大户、大武。后来逐渐衰微崩坏，到秦朝时彻底消亡。汉初志士虽然能记录其铿锵鼓舞的节奏，却不能通晓其意义。此后窦公、河间献王、常山王、张宇都进献了乐书。魏晋以后虽然有所增减，但离正声越来越远，此事记载在声乐志中。现在收录现存的书，以补足乐章的缺漏。春秋经十一卷，吴国卫将军事谢注释。春秋左氏掌经二十卷，汉代侍中贾逵作章句。春秋左氏解古三十卷，贾逵撰写。春秋左氏传解义三十一卷，汉代九江太守符前注释。春秋左氏传三十卷，王肃注释。春秋左氏传三十卷，董玉作章句。春秋左氏传译注十八卷，孙玉注释。春秋左氏传十二卷，魏国司徒王朗撰写。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三十卷，杜玉撰写。春秋杜氏服氏注春秋左传十卷，残缺。春秋左氏传音三卷，魏国中散大夫嵇康撰写。梁朝有服前杜玉音三卷，魏高贵襄公春秋左氏传音三卷，曹屈英尚书左人郎荀讷等音四卷，已亡佚。春秋左氏传音三卷，李轨撰写。春秋左氏传音三卷，徐淼撰写。春秋世训一卷，贾逵撰写。春秋左氏经传朱墨烈一卷，贾逵撰写。春秋势力十卷，汉代公车征士尹荣撰写。梁朝有春秋左氏传条例九卷，汉代大司农郑重撰写。春秋左氏高荒士科十卷，符前撰写。梁朝有春秋汉译帛二卷，符前撰写，已亡佚。帛和氏汉译二卷，郑玄撰写。春秋成长说九卷，符前撰写。梁朝有春秋左氏答译一卷，汉代司徒院王斌撰写，已亡佚。春秋色难三卷，符前撰写。梁朝有春秋杂役难五卷，汉代少府孔融撰写。春秋左氏世伯一卷，王朗撰写。春秋说要十卷，魏国乐平 太守迷信撰写。春秋势力十五卷，杜预撰写。梁朝有春秋势力引序一卷，齐朝正元郎杜乾光撰写，以王毅。春秋左氏撰评二卷，杜预撰写。春秋条例十一卷，晋朝太尉刘石撰写。梁朝有春秋公羊达义三卷，刘石撰写，以王毅。春秋经历十二卷，晋朝方范撰写。梁朝有春秋世志十卷，晋朝尚书左丞殷新撰写。春秋世南三卷，晋朝护军范坚撰写。春秋左氏撰条例二十五卷。春秋义历十卷。春秋左传立院十九卷，梁朝有春秋经传说立遗引一卷，吴略撰写。春秋左氏分野一卷。春秋十二公民一卷，郑玄撰写。春秋左氏经传通解四卷，王树之撰写。春秋左氏传甲服役同略五卷，孙玉撰写。春秋左氏韩传义十五卷，甘宝撰写。春秋左氏区别三十卷，尚书公论郎何时珍撰写。春秋文苑六卷。春秋丛林十二卷。春秋义林一卷。春秋大夫词三卷。春秋家语六卷。春秋左氏诸大夫世谱十三卷。春秋五辩二卷，梁朝五经博士沈鸿撰写。春秋辩证六卷。春秋指通十卷，王树之撰写。春秋经撰解六卷，崔灵恩撰写。春秋身先如撰论十卷，崔灵恩撰写。春秋左氏撰立义十卷，崔灵恩撰写。刘石等人集解春秋序一卷。春秋序论二卷，甘宝撰写。春秋序一卷，贺道仰注释。春秋序一卷，崔灵恩撰写。春秋序一卷，田元修注释。春秋左传杜预序集解一卷，刘炫注释。春秋左氏经传义略二十五卷，陈朝国子博士沈文阿撰写。王元归序沈文阿春秋左氏传义略十卷。春秋义略三十卷，陈朝右军将军张冲撰写。春秋左氏义略八卷。春秋五十繁义书二卷。春秋左氏传述义四十卷，东京太学博士刘炫撰写。春秋序义书一卷，梁朝有春秋发题一卷，梁简文帝撰写。春秋左氏图十卷，汉代太子太傅严彭祖撰写。古今春秋盟会地图一卷。春秋公羊传十二卷，严彭祖撰写。春秋公羊解骨十一卷，汉代谏议大夫何修注释。春秋公羊经传十三卷，晋朝散骑常侍王谦期注释。梁朝有春秋公羊传十二卷，晋朝河南太守高龙注释。春秋公羊传十四卷，孔衍集解。春秋公羊音李轨晋朝征士江纯撰写各一卷。春秋繁录十七卷，汉代交西相董仲舒撰写。春秋绝世十卷，董仲舒撰写。春秋决议论一卷。春秋左氏高荒十卷，何修撰写。春秋谷梁废疾三卷，何修撰写。春秋汉译十三卷，何修撰写。伯和氏汉译二卷，郑玄撰写。梁朝有汉译伯二卷，福前撰写，以王毅。伯和氏汉译序一卷。春秋公羊墨守十四卷，何修撰写。春秋公羊历序五卷，刁氏撰写。春秋公羊势力一卷，何修撰写。梁朝有春秋公羊传条例一卷，何修撰写。春秋公羊传问答五卷，荀爽提问，魏国安平太守徐清回答。春秋公羊论二卷，晋朝车骑将军羽翼提问，王谦期回答。春秋公羊解序一卷，鲜于公撰写。春秋公羊书十二卷。春秋谷梁传十三卷，吴国仆射唐固注释。梁朝有春秋谷梁传十五卷，汉代谏议大夫尹更始撰写，以王毅。春秋谷梁传十二卷，魏国乐平太守迷信注释。谷梁传十卷，晋朝唐义太守张敬注释。梁朝有 春秋谷梁传十三卷，晋朝给事郎徐乾注释。春秋谷梁传十卷，胡讷集解。春秋谷梁传十六卷，程产撰写。春秋谷梁传十四卷，孔衍撰写。春秋谷梁传十二卷，徐邈撰写。春秋谷梁传十四卷，段素注释，以为汉人。春秋谷梁传五卷，孔君开训示，残缺。梁朝十四卷。春秋谷梁传十二卷，范宁集解。梁朝有谷梁音一卷，以王义。春秋谷梁传四卷，残缺，张程孙刘四家集解。迷信李和是汉译二卷，魏人撰写。春秋谷梁传译十卷，徐邈撰写。春秋译十卷，何修撰写。徐邈答春秋谷梁译三卷。帛书玄问谷梁译二卷，梁朝四卷。春秋谷梁传历一卷，范宁撰写。春秋公羊谷梁传十二卷，晋朝博士刘肇撰写。春秋谷梁废集三卷，何修撰写，郑玄阐释，张静监著。春秋公羊谷梁二传评三卷。春秋三家经本训诂十二卷，贾逵撰写。宋朝有三家经二卷，以王毅。春秋三传论十卷，魏国大长秋韩毅撰写。春秋经和三传十卷，潘叔度撰写。春秋成铎十卷，潘叔度撰写。春秋三传评十卷，胡讷撰写。梁朝有春秋集三师南三卷，春秋集三传经解十卷，胡讷撰写。今已亡矣。春秋土地名三卷，晋朝裴休的宾客金相凡等人撰写。春秋外传国语二十卷，贾逵注释。春秋外传国语二十一卷，于帆注释。春秋外传章句一卷，王素撰写。梁朝二十二卷。春秋外传国语二十二卷，韦昭注释。春秋外传国语二十卷，晋朝五经博士孔朝注释。春秋外传国语二十一卷，唐固注释。梁朝有春秋古今盟会地图一卷，以王毅。以上共九十七部九百八十三卷，连同王毅之书合计共一百三十部一千一百九十二卷。春秋是鲁国史书册集的名称。当初成周王室衰微，典章制度沦落废弃，鲁国因为周公的缘故，遗留的典制尚且保存。孔子依据其旧有史籍加以裁剪定正，有的委婉而成篇章，以保存大顺之理；有的直书其事，以显示首恶。所以有求名反而无名，想掩盖反而更彰显，乱臣贼子因此非常恐惧。他所褒贬的内容不能全部写进书中，都口授给弟子。弟子们退下后各有不同说法，左丘明恐怕失去真实，于是为春秋作传。遭遇秦朝毁灭学术，口说尚且保存。汉初有公羊谷梁邹氏家氏四家并行。王莽之乱时，邹氏没有师承，家氏亡矣。当初齐人胡母子都传授公羊春秋，传授给东海赢公。赢公传授给东海孟卿，孟卿传授给鲁人睢孟，睢孟传授给东海严彭祖，鲁人严安乐。所以后汉公羊有严氏，严氏之学与谷梁三家并立。汉末何修又作公羊解说。而左氏在汉初出于张苍之家，本来没有传授者。到文帝时，梁太傅贾谊为之作训诂，传授给赵人灌公。此后留心效理经籍，考证定正，想将其立于学官，众儒生没有响应。到建武年间，尚书令韩兴请求立左氏，而未施行。当时陈元最通晓左传，又尚书为其申辩，于是以魏俊李封为左氏博士。后来众多固守偏见的儒生多次在朝廷上争论，到李封去世，于是废止。但众儒生中传授左氏的人很多，永平年间能通左氏的人被提拔为高帝讲郎。此后贾逵伏虔都为之作训解，到魏时遂通行于世。近时杜预又作经传集解。 谷梁有范宁柱，公羊有何修柱，左氏有福前杜玉柱，都立于国学。但公羊谷梁只考试读文，而不能通晓其意。后来学者三传通讲，左氏只传授福前之意。到隋朝，杜玉之学盛行，福前之意及公羊谷梁逐渐衰微，如今几乎没有诗说。古文孝经一卷，孔安国作传，梁末王逸，今宜非古本。孝经一卷正式注释，梁朝有马融郑重注孝经二卷，以王逸。孝经一卷王素解，梁朝有魏散骑常侍苏林、吏部尚书何晏、光禄大夫刘绍、孙氏等注孝经各一卷，以王逸。孝经解赞一卷为昭献，孝经末注一卷徐整注释，集解孝经一卷谢万吉，集义孝经一卷晋朝中书郎巡场撰写，以王逸。集义孝经一卷由晋朝东阳太守袁敬仲编纂，梁代有孝经黄逸一卷宋君撰写，还有晋朝给侍中杨洪、楚氏于盘佐、孙氏、东阳太守殷仲文、晋陵太守殷叔道、丹阳尹车印、孔光各自注释孝经一卷，巡场注释孝经二卷。宋和成天、费沈、齐光禄大夫王玄载、国子博士明僧绍、梁武经博士颜直之、尚书公论郎曹思文、羽林兼江系之、江训等人注释孝经各一卷，世会史注释孝经一卷，陶弘景集注孝经一卷，诸葛洵孝经序一卷，以上以王逸孝经一卷，世会灵注释。梁代有晋穆帝时晋孝经一卷，晋武帝时宋总明馆孝经讲义各一卷，宋大明年间东宫讲、齐永明三年东宫讲、齐永明年间诸王讲以及贺蕊讲义孝经一书各一卷，麒麟一县令李煜之为始兴王讲孝经一书二卷，以王逸孝经一书十八卷，梁武帝撰写。梁代有皇太子讲孝经义三卷，天监八年皇太子讲孝经义一卷，梁简文帝孝经一书五卷，萧子显孝经一书一卷，以王逸孝经敬爱义一卷，梁吏部尚书萧子显撰写。孝经司记四卷，吴明先生撰写。孝经义一卷，孝经一书一卷，赵景韶撰写。孝经一书三卷，黄侃撰写。孝经司记二卷，周弘正撰写。古文孝经述义五卷，刘炫撰写。孝经讲书六卷，徐孝克撰写。孝经义一卷，梁扬州文学从事太史书名撰写。梁代有孝经玄、孝经图各一卷，孝经孔子图二卷，以王逸国语孝经一卷。以上共十八部，合计六十三卷，连同以王逸的书籍计算，共五十九部，一百一十四卷。孝道是天的常道，地的义理，人的行为。从天子到普通百姓，虽然尊卑不同，但在行孝这件事上，意义是一样的。先王依靠孝道来治理国家，教化天下，所以能够不严厉而人民顺从，不强制而事情成功。这确实是百姓的最高德行，君王的重要道理。孔子在编纂六经之后，因为各书题目不同，旨意有别，担心这个道理散失，于是创作孝经来总括会通它，说明它的支流虽然分开，但根本都源于孝道。遭遇秦朝焚书，被河间人颜之所收藏。汉朝初年，颜之的儿子颜真献出此书共十八章，而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建议大夫易凤、安昌侯张宇都以研究此学闻名。又有古文孝经与古文尚书同时出现，而长孙氏本有归门一章，其余经文大致相似，偏简有缺漏解说，又多了三章，加上前面的共二十二章，孔安国为他作传。到刘向教刊整理经籍时，用颜之本与古文相对照，删去繁琐疑惑之处，以十八章为定本。郑重、马融都为此作注，又有正式注，相传有人说是郑玄，但他的立意与郑玄所著的其他书不同，所以有疑问。梁代、 孔安国和郑氏两家都在国学中设立，但孔安国的本子在梁代动乱中亡佚了。陈朝以及北周、北齐只传郑氏著。到了隋朝，秘书监王绍在京城访求得到孔传，送到河间刘炫处。刘炫于是叙述其得失，阐述其一书，在民间讲授，渐渐传到朝廷，后来就注入为令典，与郑氏著并列。儒生们议论纷纷，都说刘炫自己所作不是孔氏旧本，而秘府原先也没有这部书。又说魏氏迁都洛阳时，人们不通小华语，孝文帝命后府后可西陵用以语翻译孝经的旨意，用来教导国人，称为国语孝经。现在取来附在此篇末尾。论语十卷郑玄注释。梁代有古文论语十卷郑玄注释。还有王素、于帆、乔周等人注释论语各十卷。论语九卷郑玄注释尽散其常识与喜赞。集解论语十卷何晏汇集。集注论语六卷近八卷近太保卫灌注释。梁代有论语补缺二卷，宋明帝补卫灌缺漏以王义。论语集义八卷近尚书左中兵郎崔豹汇集。梁代十卷。论语十卷近著作郎李冲注释。集解论语十卷近廷尉孙绰注解。梁代有银氏及孟整注释论语各十卷以王义。集解论语十卷晋兖州别驾江西注解。论语七卷卢氏注释。梁代有晋国子博士梁冀、益州刺史袁乔、尹毅、司徒左长史张平及杨惠明、宋新安太守孔承之、齐员外郎余霞及许荣、曹思文注释世僧智略解、梁太史书明集解、陶弘景集注论语各十卷。又有论语音二卷徐苗等人撰写。论语南郑一卷。梁代有古论语义注谱一卷徐氏撰写。论语引义注三卷论语义注三卷。论语南郑一卷。论语标旨一卷司马氏撰写。论语杂问一卷。论语孔子弟子目录一卷郑玄撰写。论语体略二卷晋太傅主簿郭象撰写。论语旨序三卷晋卫尉牟波撰写。论语释疑三卷王弼撰写。论语释一卷张平撰写。论语释疑十卷晋尚书郎栾照撰写。梁代有论语释帛三卷王素撰写。论语帛序二卷栾照撰写。论语引一卷郭象撰写。论语藏集解一卷殷琛撰写。论语释一卷曹丕撰写。论语君子无所争一卷吕亮撰写。论语释一卷李冲撰写。论语释一卷语义撰写。论语义一卷王蒙撰写。右蔡系论语释一卷张颖论语释一卷窃元通政一卷王氏修正错一卷江处道论事一卷。论语别义十卷范浩撰写。梁代有论语书八卷宋司空法曹张略等人撰写。新书对张论十卷于喜撰写。论语一书十卷楚仲都撰写。论语一书十卷黄侃撰写。论语述义十卷刘炫撰写。论语一书八卷。论语讲书文句义五卷徐孝克撰写残缺。论语一书二卷张冲撰写。梁代有论语义注图十二卷以王义。孔从七卷陈胜博士孔父撰写。梁代有孔志十卷梁太尉参军刘备撰写以王义。孔子家语二十一卷王素注解。梁代有当家语二卷魏博士张荣撰写以王义。孔子正言二十卷梁武帝撰写。尔雅三卷汉中散大夫樊光注释。梁代有汉刘歆前卫文学中黄门李寻尔雅各三卷以王义。尔雅七卷孙岩注释。尔雅五卷郭璞注释。集注尔雅十卷梁黄门郎沈玄注释。 尔雅音八卷，秘书学士江沱撰写。梁代由尔雅音二卷，孙岩郭璞撰写。尔雅图十卷，郭璞撰写。梁代有尔雅图赞二卷，郭璞撰写，以王毅。广雅三卷，魏博士张一撰写。梁代有四卷。广雅音四卷，秘书学士曹宪撰写。小尔雅一卷，李轨略解。方言十三卷，汉阳雄撰写，郭璞注释。释名八卷，刘熙撰写。辨释名一卷，韦昭撰写。五经音十卷，徐淼撰写。五经证明十二卷，刘炫撰写。白虎通六卷。五经意义十卷，后汉太尉祭酒许慎撰写。五经然否论五卷，晋散其常侍乔州撰写。五经居审十卷，晋高梁太守杨方撰写。五经大义三卷，戴逵撰写。梁代有通五经五卷，王氏撰写。五经资仪八卷，周扬撰写。五经异同平一卷，贺蕤撰写。五经密表要三卷。五经大义十卷，后州县伯中大夫樊文深撰写。经典大义十二卷，沈文阿撰写。五经大义五卷，何妥撰写。五经通义八卷，梁九卷。五经义六卷，梁七卷。梁又有五经义略一卷，以王毅。五经要义五卷，梁十七卷，雷氏撰写。五经西夷二十八卷，邯郸绰撰写。五经宗略二十三卷，袁延明撰写。五经杂役六卷，孙畅之撰写。长春艺记一百卷，梁简文帝撰写。大义九卷，游玄桂林九卷，张基撰写。六经通述十卷，梁舍人抱拳撰写。七经一纲二十九卷，樊文深撰写。七经论三卷，樊文深撰写。质疑五卷，樊文深撰写。经典玄儒大义序录二卷，沈文阿撰写。玄义问答二卷。六义论一卷，郑玄撰写。圣政论十二卷，王素撰写。政治十一卷，魏世忠郑晓彤撰写。政纪六卷，郑玄弟子撰写。释法三卷，刘熙撰写。释法十卷，特进中军将军沈约撰写。释法五卷，梁太府卿贺蕤撰写。江都集理126卷。以上共73部781卷。连同以王毅的书籍计算共116部1027卷。论语一书是孔子弟子所记录。孔子在编纂六经之后，在诸水泗水之上讲学，门徒三千人，通达者七十人。他们与孔子应答，以及私下讨论研习，言论合乎道义，有的书写在衣带上，有的反复实践而不厌倦。孔子去世后，弟子们就整理编辑这些言论，称为论语。汉朝初年有齐帝鲁帝的学说，齐人传下来的有22篇，鲁人传下来的有20篇。齐帝方面有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宗基、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路冲宗、胶东雍生。鲁地方面有常山都尉公奋、长信少府夏侯胜、围城相结侯父子、鲁福清、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宇，都以研究此学闻名。张宇原本传授鲁论，晚年讲习齐论，后来就合并考校，删去繁琐疑惑之处，除去齐论中的问王知道两篇，依据鲁论二十篇为定本，称为张后论，被当时人重视。周氏包氏为他做章句，马荣又为他做训解。又有古论语与古文尚书同时出现，章句的繁简与鲁论没有差异，只是把子章篇分为两篇，所以有21篇。孔安国为他作传。汉末郑玄以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为之作注。魏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都做了一说，吏部尚书何晏又做了集解。此后各位儒者多为之作注，齐论于是王毅。 古论原先没有失传解说，梁陈时期只有郑玄何晏的著本立于国学，而郑氏著本影响很小。北周北齐时只有郑学独立，到了隋朝，郑两家著本并行，郑氏著本在民间盛行。其中的孔从、家语都是孔氏所传授的孔子旨意，尔雅等书解释古今词语的意义都是五经总义赋予此篇。尚书尾三卷郑玄著，梁代六卷。尚书中后五卷郑玄著，梁代有八卷，现已残缺。诗尾十八卷为博士宋君著，梁代十卷。李伟三卷郑玄著，已亡佚。李记磨坊二卷宋君著，梁代有三卷郑玄著，已亡佚。乐伟三卷宋君著，梁代有乐舞鸟图一卷。春秋灾异十五卷西蒙撰写，梁代有春秋尾三十卷宋君著，春秋内事四卷，春秋包命二卷，春秋密室十一卷，书易诗孝经春秋河洛尾密要一卷，武帝勾命绝图一卷，孝经勾命绝六卷宋君著，孝经元神器七卷宋君著，孝经内事一卷梁代有，孝经杂尾十卷宋君著，孝经元命包一卷，孝经古秘元神二卷，孝经古秘图一卷，孝经左右卧二卷，孝经左右气图一卷，孝经雌雄图三卷，孝经一本雌雄图二卷，孝经分野图一卷，孝经内室图二卷，孝经内室星宿讲堂七十二弟子图一卷，又有口授图一卷，又有论语谶八卷宋君著，孔老谶十二卷，老子河洛谶一卷，尹公谶四卷，刘向谶一卷，杂谶书二十九卷，姚介顺语一卷，孔子王明镜一卷，郭文金雄记一卷，王子年歌一卷，松高道士歌一卷，以上十三部合计九十二卷，连同王毅的书合计共三十二部，总计二百三十二卷。周易说黄河出现龙图，洛水出现龟书，既然如此，那么圣人受命于天必定是因为积累德性功业，建立了丰功伟绩，诚信彰显于天地，恩泽覆盖众生，万物归附向往，神明赐福享用，于是就有天命的应验。大概是神龟和神龙衔着图背着书从黄河洛水中出现，用来记载朝代更替的征兆，其中的道理深奥隐晦，穷尽神灵之道。先王担心他们迷惑世人，所以密藏而不传授。解说的人又说，孔子在编撰六经之后，为了阐明天人之道，知道后世不能稽考领会他的意思，所以另外创立了尾和谶留给后世。这些书出自西汉时期，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说是从皇帝到周文王所接受的原本文字。另外还有三十篇，说是从最初开始到孔子，经过九位圣人增益演绎，以扩充其含义。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都说是孔子所作，与前合计共八十一篇。又有尚书中后洛最集五行传诗推度灾范例书含神物孝经勾命诀元神器杂谶等书。汉代有西氏元氏的解说。汉末郎中西蒙汇集图尾谶和杂战共五十篇，称为春秋灾异。宋君郑玄都为谶纬做了主。但是这些书的文辞浅薄粗俗，颠倒错乱，不符合圣人的旨意。相传是后世之人伪造的，之后又有人加以增删，并非实录。自从王莽喜好伏命，光武帝凭借图谶兴起，图谶于是盛行于世。汉代时又诏令东平王刘仓修订五经章句，都命令依据谶纬。平庸的儒者屈服时势，更加推广其学说，篇卷目录逐渐增加扩充。谈论五经的人都凭借谶纬来解说，只有孔安国、毛公、王璜、贾逵等人非议他，相承认为是妖妄之说，扰乱了中庸的经典。于是依据汉代鲁公王、河间献王所得的古文参互考证，以形成自己的义理，称为古学。当代的儒生又非议诋毁古学，古学最终未能流行。 魏代王肃推引蛊学来博难谶纬的义理，王弼、杜预从而阐发他，从此蛊学逐渐确立。到了宋代大明年间才开始禁止涂谶，梁代天监以后又重申禁令，等到高祖寿善登基禁止的更加严厉。炀帝即位便派遣使者四处搜求天下书籍中与谶纬相关的，全都烧毁，被官吏检举的处以死刑，从此不再有这种学问，秘书府内也大多散失王意。现在记录其中尚存的列于六经之后已被一说。三仓三卷郭璞著，秦朝丞相李斯作仓颉篇，汉代杨雄作训纂篇，后汉郎中贾防作滂洗篇，所以称为三仓。梁代有仓颉二卷，后汉司空杜陵著，以王逸皮仓三卷张一撰写。梁代有广仓一卷，樊公撰写，以王逸急救章一卷，汉代黄门令史由撰写，急救章二卷，崔浩撰写，急救章三卷，窦卢氏撰写，吴章二卷，陆基撰写。小学篇一卷，近代下批内史王逸撰写。少学九卷，杨方撰写。史学一卷，劝学一卷，蔡邕撰写。有司马相如樊江篇、班固太甲篇、在西篇、崔苑飞龙篇、蔡邕圣皇篇、黄初篇、吴章篇、蔡邕女史篇，合计八卷。又有幼学二卷，朱玉撰写。史学十二卷，吴国郎中向俊撰写。又有乐仪十二卷，发蒙记一卷，近代著作郎树熙撰写。启蒙记三卷，近代散骑常侍顾恺之撰写。启遗记三卷，顾恺之撰写。千字文一卷，梁代给侍郎周兴嗣撰写。千字文一卷，梁代国子祭酒萧子云著。千字文一卷，胡素著。篆书千字文一卷，演千字文五卷，草书千字文一卷，古今自古三卷，张一撰写。梁代有难字一卷，错误字一卷，都是张一撰写。义字二卷，朱玉撰写。字属一卷，贾防撰写。杂字解古四卷，为国业亭又称周氏撰写。梁代有解文字七卷，周成撰写。字义训音六卷，古今字苑十卷，曹侯彦撰写。杂字纸一卷，后汉太子中庶子郭显清撰写。字纸二卷，近代朝议大夫李同撰写。梁代有单行字四卷，李同撰写。又有字偶五卷，说文十五卷，许慎撰写。梁代有演说文一卷，余演墨著，以王逸说文阴影四卷。字灵七卷，近代咸县令吕臣撰写。字灵音译五卷，宋代扬州都护吴公撰写。古今字书十卷，字书三卷，字书十卷，字统二十一卷，杨承庆撰写。玉篇三十一卷，陈国左卫将军顾野王撰写。字类续评三卷，侯洪博撰写。要字苑一卷，宋代豫章太守谢康乐撰写。梁代有常用字训一卷，殷仲堪撰写。要用字对物四卷，梁代清车参军邹诞生撰写，以王逸要用杂字三卷，邹礼撰写。梁代有文字要记三卷，王逸撰写，以王逸俗语难字一卷，秘书少监王绍撰写。杂字要三卷，密州行参军李少通撰写。文字整仪一卷，证明一卷，文字极略六卷，梁代文真处事阮孝绪撰写。金字变仪三卷，李少通撰写。义字同音一卷，梁代有世字同音三卷，宋代散骑常侍吉文甫撰写。字宗三卷，薛立撰写。文字谱一卷，梁代有古今文字序一卷，刘潇撰写。文字统略一卷，焦子明撰写。文字变贤一卷，彭丽撰写。变字一卷，戴圭撰写。杂字音一卷，借音字一卷，音书考员一卷， 声韵41卷周延撰写，声类10卷魏国左教令李登撰写，韵集10卷，韵集6卷近代安抚县令吕静撰写，四声韵灵28卷张亮撰写，韵集8卷段宏撰写，群玉典韵5卷梁代有文章音韵2卷王该撰写，又有五音韵5卷，韵略1卷杨修之撰写，修序音韵决疑14卷李盖撰写，纂韵抄10卷，四声指归1卷刘善经撰写，四声1卷梁代太子少妇沈约撰写，四声韵略13卷夏侯勇撰写，音谱4卷李盖撰写，韵音3卷释敬宏撰写，通俗文1卷福前撰写，迅俗文字略1卷后其黄门狼言之推撰写，正俗音字略6卷梁代有古佑2卷言言之撰写，广古佑1卷宋代给事中荀凯撰写，文字音7卷近代荡昌县长王岩撰写，梁代有纂文3卷以王毅翻真语1卷王岩撰写，真言见解1卷，字书音同义1卷，序同音义3卷，河洛语音1卷王长孙撰写，国语15卷，国语10卷，鲜卑语5卷，国语物名4卷后魏侯夫侯可西陵撰写，国语真歌10卷，国语杂物名3卷后夫后可西陵撰写，国语18传1卷，国语玉歌11卷，鲜卑语10卷，国语号令4卷，国语杂文15卷，鲜卑号令1卷周武帝撰写，杂号令1卷，古文官书1卷后汉译郎卫敬重撰写，古今奇字1卷郭显清撰写，六文书1卷，四体书事1卷近代长水校魏卫恒撰写，杂体书9卷是郑度撰写，古今八体六文书法1卷，古今篆隶杂字体1卷萧子正撰写，古今文等书1卷，篆隶杂体书2卷，文字图2卷，古今字图杂录1卷秘书学士曹宪撰写，婆罗门书1卷梁代有扶南湖书1卷，外国书4卷，秦皇东巡会稽刻石文1卷，一字十经周易1卷梁代有3卷，一字十经尚书6卷梁代有金字石金正式尚书8卷以王毅，一字十经鲁诗6卷梁代有毛诗2卷以王毅，一字十经以礼9卷，一字十经春秋1卷梁代有1卷，一字十经公羊传9卷，一字十经论语1卷梁代有2卷，一字十经典论1卷，三字十经尚书9卷梁代有13卷，三字十经尚书5卷，三字十经春秋3卷梁代有12卷，以上108部共计447卷，连同王毅的书合计共135部569卷，孔子说一定要先端正名分啊，名指的是文字，名分不正则说话不顺当，说话不顺当则事情办不成，解释的人认为文字的产生起始于皇帝时期的仓颉，比照物类模拟形状叫做文，形旁和声旁相互组合叫做字，写在竹简和帛上叫做书，所以有象形、谐声、会意、转注、假借、处事六种造字方法的区别。古代童子从小教导而不欺骗，六岁时教他们数目和方位名称，十岁进入小学学习写字和算术，20岁举行冠礼才开始学习先王之道，因此能够成就德性而担当事务。然而从仓颉到汉朝初年，文字经历了五次演变，第一种叫古文，就是仓颉所造的，第二种叫大篆，是周宣王时史胄所造的，第三种叫小篆，是秦朝李斯所造的，第四种叫隶书，是程邈所造的，第五种叫草书，是汉朝初年产生的。秦朝废除古文之后，开始使用八种字体，有大篆、小篆、刻符、摹印、重书、蜀书、书书、隶书。汉朝时用六种字体教授学童，有古文，其字 篆书、隶书、六篆、虫鸟，以及稿书、楷书、悬针、垂露、飞白等二十多种字体形态，都来源于上述六种书体，因具体用途而变化产生。魏朝时又有八分书，那些字的意义、训示和读音有史咒篇、仓颉篇、三仓、皮仓、广仓等篇章，以及训诂、说文解字、字灵、音译、声韵、体式等各类书籍。自从后汉佛教传入中国，又得到了西域的胡书，能用14个字贯通一切读音，文字节省而意义广博，称为婆罗门书，与八体六文的含义很不相同，现在把它附在体式的下面。还有后魏初年平定中原时，军队的戎役号令都使用彝族语言，后来沾染华夏风俗，大多不能通晓，所以记录他们的本族语言，相互传授教习，称为国语，现在把它附在音韵的末尾。还有后汉镌刻七经，刻在石碑上，都是蔡邕所书写。魏朝正始年间又立了三字石经，相传认为是七经的正字。后魏末年，齐神武帝执政时，从洛阳迁到邺都，走到河阳，遇到河岸崩塌，于是沉没在水中。那些能够运到邺都的不到一半。到隋朝开皇六年，又从邺经运载到长安，放置在秘书内省，商议打算修补，立在国学。不久遇到隋朝动乱，事情就搁置废弃了，营造的官署于是用它来做住处。贞观初年，秘书奸臣魏征才开始收集他们，实不存一。那些相传的拓本还在秘府之中，连同秦朝皇帝的刻石附在这篇已完备小学的内容。总计六易经篆和伪书共627部，5371卷。通济王室的书籍合计950部，7290卷。传说玉不经过雕琢不能成为器物，人不学习不知道道理。古代的君子见识广博而没有穷尽，积累疑问以待问询，学习不超越等级，教导不超越层次，言语简约而容易知晓，老师轻松而功效加倍，一边耕种一边修养，三年而成就一门技艺。自从孔子去世后，精微的言论就断绝了，70位弟子死后，大意就乖离了，学者们脱离群体独自居住，各自创立不同的学说。到了战国时期，典籍文献被遗弃，沿袭六经的儒生不能探究其中的宗旨，大多设立琐碎的小学说，一部经书达到数百万字，致使学习的人难以理解，空字诵读问答，嘴唇腐烂，牙齿掉落，却不知道益处。况且先王设立教化是用来防止人的欲望，必定以人事为根本，折中于中庸之道。上天的命运简略而很少谈论，方外之理本来就不加解说。到了后汉，喜好图谶，近代重视玄言，穿凿附会，妄自造作，一天天滋生。先王的正统典籍混杂近妖妄之说，大雅的议论被放诞之言扰乱，逐渐衰败到了近代，离正道越来越疏远，再也没有老师传授的方法。学习不注重内心理解，专门以浮华相崇尚，预先制造各种疑难，你设为对答，于是有了山脚、反对、护从等各种纷争辩论的说法，驰骋繁琐的言辞来扰乱正常的秩序，喧嚷成俗，而不知道改变，这是学者的弊病。班固将六易分为九种，有人用伪书来解释经书，合并为十种。